大家好，我姓黄，草头黄，松柏的柏，榕树的榕，我叫黄柏榕，我是来自于台湾的台中，然后我是5月23号在在 Columbus 国商节特会的时候受浸的，阿们。然后今天应该到今天应该已经将近快半年的时间了哈。好，那所以说我今天我的见证，我主要会 focus 在我的教会生活。因为我的得救其实是在芝加哥的一个情况这样子。那但是这一首歌其实又让我想起以前，就真的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接触到福音，但是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迫切，你没有那样的需要，所以说其实就让它这样子过去了。那但是主耶稣不放弃我，继续的来寻我，寻找我，从台湾寻到我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工作有一批同伴，就是有一批的同事，他们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也没有参加他们的聚会，所以那时候我在印尼工作，又把我在印尼那边又寻找了我，我还是没有被他得着，但是到了美国，我真的被他得着了这样子，所以真的是空谷的回音，现在有一个盼望了哈，所以感谢主。那我主要我这一次今天讲的就是有关于我的教会生活。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非常非常有那个福分，我住在教会会所的旁边啊，这个真的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讲，支撑我的很大一个力量。那我要慢慢一一的数算我的恩典啊。就第一个住在会所旁边参加主日，你绝对不会说有任何的理由说你不可以来你也不会迟到，因为基本上时间，因为从我那里走路过来会所差不多5分钟，开车1分钟，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你一定会来。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对很多的弟兄姊妹住在 downtown 的同学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因为我住在会所的旁边嘛，弟兄姊妹很多，所以说基本上完全没有缺乏资源，完全没有缺乏感谢主，真的是然后在这边真的要谢谢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当然无法一一的感谢这样子，但是就是很衷心的真的谢谢他们。那再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每天都有诚心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可能都有找过 tutor 很贵吧，对不对？但是我的 tutor 聂贤弟兄闷几年不用钱的，免费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我都就是很打开，很 open mind 的请教他，然后每天都 refresh， 每天都 refresh， 真的是你就会觉得说你每天都活的都是新的，然后就是一天早晨你就是觉得你很有力气，你很有力量的到了学校，然后可能再被这个世界再稍微污染一下回来，隔天又 refresh 了，所以就觉得每天都是新的人，完全不会有失位，好像类似翟弟兄说失位的言，我完全没有失位，我觉得很感动很感动。所以这是我住在会所那边，我觉得我得到一个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恩典来自于神的部分。那但是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兴起的，就是主兴起给你很多的问题让你去体会包括我想有很多的我的同学或是我朋友到过我家，会发现我家其实很吵，因为刚好就在路的旁边。那我这个人我只要一点点声音我都睡不着觉，那我一开始的第一个星期我基本上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睡觉的，就头会非常痛，会想爆炸那种感觉，因为真的很吵非常吵。但是主就是把这个环境给我，那他就是要我来学习怎么样来克服它。那以我的人的个性，我想我没办法克服，所以我想了很多的方法，换房子再换房子，对，像那个 Phoebe 就知道齁，我又找了很多，就是想说换到他的房间那边，因为他本来是住在靠内侧，然后他搬到外侧来，我本来想要换到他原来住的那一间，或者是说换到另外一栋的比较，就是比较靠近路旁的地方。但是似乎这个问题很像主就帮我解决了，我也没有换了，就好了。现在睡觉还会睡到就是 竟然有一次睡到抽筋啊，就是可能睡太沉了，你知道吗？还抽筋啊！啊，感谢主。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不是我克服，我觉得不是我克服，我就觉得，但是主就让我觉得说，哎，就是来体会他的存在这样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在考驾照的部分，哎，要不要猜一下我考了几次驾照？答对了就四次，就四次，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跟念先弟兄在读一些经文，刚好就读到就是要信而顺从。对，真的是不顺从啊，你知道吗？我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其实我考完了，我就觉得啊，我一定过了，没问题了。结果到了之后，他说 ，Please make appointment again 。第三次去考的时候，那个考官他还没有进来我车子，我已经打排档准备要退后了。他就说你这样子完蛋了，你不行了。然后再来，往前走。他还没有叫我打左转灯，我竟然不知觉的打了左转灯，因为我觉得应该要左转了。结果他说：“我有叫你打左转灯吗？”这些都是一次就 over 掉了这样子。那到了最后一次，真的是主的怜悯啊！因为当我其实我真的我很紧张，非常非常紧张。第四次的时候，一开始进去他就跟你讲说：“如果你这次再跑不过，不好意思，请你再等六个月。”吓死我了，我整个人就是抖而已啊！真的是抖欸，本来是非常有自信的，真的变很、就很抖，真的就是完全的交给主了。那时候真的是完全交给主，没有完全没有靠自己的感觉了啊！所以真的是好多主真的兴起好多好多的一个环境给我，让我来体验他的真实的存在。那再来最后就是要讲到我课业的部分，因为其实这学期是我第一个学期在克里夫兰州立大学，所以我选了四门课13个学分，其实有点重，但是在大概两个礼拜之后，我抵掉了一门课，我就我跟我的 advisor 聊了一下，我跟他讲说这堂课我上过了，然后而且那堂课其实是四堂课里面我觉得最难的一堂课，因为它就是很空洞，非常空洞，讲一大堆那种你完全听不懂的东西啊、leadership。我想很多人可能完全无法用一句话来讲 leadership 是什么意思，就是讲这些东西。然后这堂课其实我之前有上过，我抵掉，我就去准备了 syllabus， 然后我就跟主祷告说，如果说我能够把这堂课抵掉，我更多的时间来侍奉主耶稣，然后侍奉我弟兄姊妹，这就抵掉了，这堂课就没了。所以我现在剩三堂课，其实有两门跟我的工作是完全就是非常的相似，一堂课是那个管理会计，一堂课是我的生产管理。其实我在来美国之前，我在越南受了三个月的生产管理的训练，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然后管理会计是我一般我工作在做的事情，所以说基本上完全让我就是在第一个学期完全没有压力，很容易就很适应这样子的，很适应这样子的一个课业的一个路程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真的是主的怜悯啊，因为他也知道我的真的是能力不是很好，所以说特别兴起这样的环境让我来经历，让我在第一个学期其实我可以很不是说很轻松，但是就是说我至少我在我能力的一个许可的范围，我来做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其实我在选 CSU 的时候，这是其实我在台湾，我在准备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 CSU 是我的垫底的学校，就是意思就是说，其他的没申请到，至少一个备胎这样子。结果就是只申请到这一间，其他都没有申请到。哦，感谢主！那时候真的是我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啊？因为那时候真的你会觉得说，我自己自信满满，我就是想要申请到很好的学校，结果我来发现，真的是事与愿违，完全没有办法。不是靠我自己人，但是我发现真的 CSU 现在我的感觉就是说是最好的，真的就是最好的。因为我的度量，我的能力就是到那边，那我刚好来这里，其实我能够得到的丰富就是这么的多。像在课业上面，我发现，真的是怎么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厉害这样子？其实不是我厉害，而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有学过，或者是说，我就是有那样子的训练。 所以说我现在我来做这些事情，我发现诶，我有很多，我得到很多，然后包含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我像我每次上课我都看到说诶，看到想到我工作的影子，我以前我是怎么做的，那我现在我学习到这些东西是理论的东西，我就可以把理论跟实务来做结合，我觉得真的是很宝贵，我真的只是感谢主。所以说我就想要讲说，其实在马太福音的11章25节他就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都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这句话真的是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感动，然后就希望我的这些见证，我是把我体验的主啊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大家继续的来爱我们这个教会，然后爱我们这个教会生活。谢谢。
大家好，我叫郑琴玲，也是 CSU 的学生，是2009年8月30号受的浸，就在克利夫兰的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所以说我受浸的日子也比较短，接受主的日子也比较短，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我就把我受浸的前后给大家讲一下，然后还有之后的教会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因为我以前在我家在北京，我没有接触过任何跟教会有关的东西，所以对耶稣可以来说是不了解，了解的程度是零。当时很多人都奇怪问我为什么，那你为什么来了就信了？我说我就很简单的说，我们后来我听交通有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三个例子，牧人、钱币和迷失的羊的例子，我就借这三个例子讲我自己吧。我觉得最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很像前两个例子，像迷失的羊或者是像遗失的钱币，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被丢到美国的感觉，而且刚刚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没有人跟我讲话大家都在期末考试比较忙，我觉得很孤独，就觉得一个人像走在很黑的路上一样，看不到前面，而且又感不到那种家庭的温暖，因为突然间离开家了嘛，觉得特别的不适应，然后美国这边人又很少，让我就觉得特别的孤独。然后当时我记得当天晚上来到教会聚会，我就觉得看到这里的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非常喜乐的笑容，而且每个人都是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那种非常单纯和善良的样子，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他们问我介不介意受浸，我说我不了解耶稣，我没有读过圣经，可以吗？他们说可以啊，说主爱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可以继续慢慢的学习。那当时我就想，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假如说你要是想入党的话，你要参加党员培训班，然后你要考试，考试了以后拿到学习合格的证书，最好当个优秀学员，你才有可能入党。但是到这边来，主居然就这样的接受我了。然后我就想，我入了，不是入了党，是我加入了教会以后，那我最多最多的可能性就是变成和教会家里的人一样，那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决定接受主，我决定相信主。然后我就觉得当时去教会的感觉就是觉得我在很黑的地方，但是他们在很明亮的地方，大家每个人好像心中都有光一样。后来金帆告诉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器皿，如果我们信了主，上帝就会让我们的光越来越亮。然后我就觉得我愿意接受这光，于是没有一周我就受了浸，然后有了第二个生命，然后来到了这个家庭中。然后渐渐的我在参加主日聚会还有学习的时候，也通过主的话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我渐渐的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而且如何学会了和弟兄姊妹相处，如何用爱来在我们心灵中进行沟通。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对主的信任是需要经营的，不是说你信了受洗的那一刻过了就过了。我为什么讲到这一点，然后就要讲第三个故事，是迷失的孩子浪子回家的那个故事。因为其实我不算是那种浪子了，但是我为什么突然间讲这个故事，就是 还有刚刚我说到对主的信是需要经营的。就在昨天晚上，因为我加入教会，我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家庭，但是昨天晚上我们八点才下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聚会我可能来不了了。当时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就想起了朱自清的一句话，叫荷塘月色里面的，叫幸福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而且我觉得自己特别丢人，今天讲出来也是，我很想很想来和大家聚在一起，很想很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快乐，很想很想吃昨天的火锅，因为我觉得火锅是中国最传统的项目，是大家在一起很享受快乐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留下，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家，当时我就觉得那不是我的家，那里的人都不是我的家人。然后当时我就讲，我说上帝不爱我，那我也不爱你了。然后我就觉得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想，哎，反正心里觉得特别委屈。后来金芳啊还有好多的弟兄姊妹给我打电话，然后弟兄也不放弃，一直在我楼下等我，然后金芳跟我讲话，不停不停跟我讲话，然后我觉得跟金芳说了以后我心情释放了好多，然后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那么委屈。然后忽然我昨天晚上来到这个会所以后，大家给我一个 hug， 我觉得啊，当时那一刻啊，我觉得自己都快和心都快要被融化掉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神教我们要爱吧，可能他还要借着这个事情要教给我很多其他的东西，可能我现在还领会不到，也许在几天以后，也许会在若干年以后，我猛地回头会看到那一刻主又教了我什么东西，只是我当时没有领会到而已。然后我觉得就是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就想，我当时问主，我也问过，我说上帝会不会犯错，金芳告诉我说人会犯错，但是神不会。然后我就想，原来神是这样的。我问神，昨天晚上我问神，你不爱我，那我也不爱你了。然后结果我来到这里，我发现弟兄姊妹是那么的期待我来，大家对我是那么的关心。我问上帝，你不爱我吗？原来我昨天晚上到这里，我发现上帝把爱加倍的给了我。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这样的教会生活，也认真的经营下去，也不断的去读耶稣的话，继续的去相信他。就这样，谢谢大家。
那个我就主要讲一下我那个得救的经过。因为我其实比较早就接触过这个主的东西。第一次正式听福音应该是三年前，然后我母亲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然后我曾经在剑桥去过教会。然后那时候呢，我在教会那会儿英语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听懂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在那个教堂里就觉得特别平安，那会儿就是有一种平安的感觉。所以其实当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可能我就已经心里有一点接受主是真神。但是那后来就在只在那待了一个月，时间比较短，就后来回到国内之后就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可能这个感动就断了，所以后来一直也没有后续。所以呢，感谢主又把我带到美国。然后呢，到克利夫兰之后呢，在开始住的 YMC， 后来想找房子，后来秦林就说那个教会这边有很多资源，说让我来看看。对，其实我最早第一次来教会就是这么有个契机，但是当时其实也是主的安排，让我住到了弟兄姊妹的附近。当时我曾经他们很多弟兄带我祈祷，向主祈求给我安排一个房子，但是就在我那个合同期满之前的最后一天，就是主带我到现在住的那个地方 Steel House。 对，那离会所非常近，而且那个价格跟我当时跟主祈祷的一致。然后住到那儿之后呢，一开始我也觉得有点孤单，所以也曾经一度想搬回去当趟那边，感谢主让我一直留下来，一直住在弟兄姊妹的附近，这样让我能更多的接触到这个 弟兄姊妹的爱让我更快的归到主的国里。那这对，然后这也就是我一直每次主日也都去参加，然后各种聚会也都去，这反正离得近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然后呢之后其实我本来心里就已经相信了主，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对觉得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那个价值观之间一直有一个有一些冲突，我心里一直有负担，所以我其实心里相信，但是我不敢去信，真的。但是后来感谢弟兄姊妹一直在劝我，后来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姊妹家，他就带我读了启示录。对，当时他说他第一次给人传福音的时候讲到启示录。对，对，启示录12章第9节讲的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真的，大家听我读这个信主可能都觉得很奇怪啊。对，但是这是真实的感觉，就当时读完这一节，后来那个他就带着我们一起跪在地下向主祈求，让主带我走过这个坎坷，走过这试探。然后之后的一周呢，我又查了一些中国古文献，最后真的后来我基本上就算走过了这坎。对，不再是龙的臣，是神的儿女。明白。然后呢之后就是叶弟兄就劝我受浸，但是当时我心里还是有一些犹豫，因为可能是害怕我身边的人或者其他的人，对，我心里还有一些负担。然后后来呢我就看到，就是每次来主日听弟兄讲这圣经里的东西，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应该在乎的不是世人的看法，乃是主对我的看法。后来就在上上周的主日的时候，叶弟兄问我是要不要受浸下周，后来我就跟他说是，跟他说是之后，我突然人心里一下就放松起来了。对，我觉得一下心情就变得不一样，以前那些犹豫其实都是多余的犹豫。你们，所以上周我就受浸归到羊群里。然后我还要讲一个见证，就是上周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这在感恩节的时候要做一个信主的见证。当时我本来说我现在没准备好，就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后来我回家就跟主祈祷，我说要让主给我灵感，让我见证的时候有一些内容要讲。后来主在前天就给了我一个真实的见证。就前天晚上其实我吃饭的时候吃了过期的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后来前天夜里就发烧，所以前天夜里就醒了，然后就发烧。后来我以为昨天那个聚会我就来不了了，然后后来夜里我就跟主祈祷，说让主保守我，让我能来他的家里一同过节。后来祈祷，大概祈祷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就清晰的感觉到有一种力量进到我心里，是主医治了我。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完全没有事了。你们感谢主， Amen。 我主要就讲这些。
弟兄姊妹好，Amen。 感谢主啊，我已经是多次站在这里了，可能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间不多了，2月6号我们将离开这里。今天有机会为主做见证，真的很荣幸，也是主对我的祝福啊。 我也多次讲过了，我们一家人很蒙福。一来到这里，一来到美国，可以就是说被弟兄姊妹和主爱包围。首先是感谢我们董明弟兄。事实上就是在我们来之前，他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啊，帮我们找房子啊等等。事实上也就因为他我们就这是董明弟兄啊。然后因为他帮我们找房子，所以就帮我们带到了金芳姊妹那一栋。感谢主，就是我们就有机会真正的进入到了教会生活中。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可以说我们真正感受了主爱，就是来这里我们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租了个房子空空的。然后就是金芳姊妹先搬来的几张椅子，我们有个地方坐。然后呢，新中弟兄帮我们找来了两个床。我们有个地方睡，开始都睡地下，刚开始来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只待一年，也不想弄得太麻烦啊，所以弟兄姊妹就帮着我们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静勇弟兄就帮我们找车，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远 ，North Homestead 要去 CSU 那边很远，所以急需要车啊，他就帮我们装了车，所以我们车子又有了啊，我们又解决了啊。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美伦弟兄啊，又帮我们送来的那些锅之类的那些弄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基本的生活东西都已经解决了啊，感谢主，所以我们有主就义务缺乏，真的是这样，我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就是坐的地方啊，为了就是有时候要需要一个沙发，然后我们秉儿弟兄就到处为我们找那个沙发，然后他在网上好不容易找到了，又带我们去看，这样那样累得满头大汗，结果我们还不满意，真是对不住弟兄。然后呢，弟兄又在外面就帮我们，后面有一次偶然之会，感谢主啊，他又帮我们找到一个不用花钱，帮我们就用他累得满头大汗，帮我们搬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沙发啊，这是感谢主啊。Amen。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家就是因为主的爱，因为弟兄姊妹的爱，日渐的丰富，一无所缺，什么也不缺啊。我这里更加要讲的就是，因为我弟兄国内工作的关系，剩下四月份回去了，来到这里不久，就四月份就回去了，然后五月份才回来，然后他又到八月份又回去，至今没有回来，家里人都非常担心我，因为我就是我们80年代的学生嘛，那时候可以说英语是根本没有办法的，到现在20多年没有用，所以我英语根本不过关，家里人非常担心，特别是老父老母，就是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里可怎么生活啊，因为在国内都难了，来到异国他乡更加没法活啊，你看。可是呢，因为我们告诉他，也就是我们这里有弟兄姊妹，这里要感谢我们八家的弟兄姊妹，就是每一次的我们的聚会，大大小小的聚会，他们都是弟兄姊妹都是恒切的为我们家祷告，为我弟兄祷告，因为他一个人在国内，环境也国内的环境大家也都知道啊，可能也不是太好，所以呢就是大家都为他祷告。所以虽然是弟兄不在这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所以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疑虑啊，但是因为每次在我有疑虑就是有担忧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突然的就会打电话给我，我觉得很奇妙，真的感谢主。就是每次我心里不平安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打电话来，马上我就可以就是放下心来啊，就是可以平安来啊。做了这个呢，就是，总之就是主对我们的爱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数算的，他的恩典没有办法数算的出来，只能是就是。希望就是主的这份恩典加到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把他的恩典能够流出去，因为我们二月六号就要回国了，我只是也要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一家，就是回到国内以后也能够为他做一个坚强的见证，能够把他的爱就是带回到国内去，能够把他的恩典也加到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用这个方法就是来报答主对我们的恩典，来报答弟兄姊妹 对我们的关爱，当然还有很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扶持。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就是刚刚像伯荣弟兄所说的，就是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表达，就是许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就是见了面的时候都是问候，他们的每一句问候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在他们是觉得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是觉得极大的就是生活的勇气吧，应该是可以说感谢主，感谢弟兄姊妹。
刚刚我们姊妹讲说这个主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一的细数。我在这里啊，我能够站在这里，我觉得真的是主的恩典。因为我自己今年啊经历一段有一段特别的经历，然后在那一段特别的经历里，我实在享受神特别奇妙的恩典。就是今年二月啊，我回台湾去做那个癌症的追踪检查，因为我2005年的时候，我2005年的时候曾经这个癌症开刀，所以我需要啊过一段时间都要回去做这个，我都需要回去做这个追踪检查。那今年二月当我回去做这个追踪检查的时候当我在做那个骨骼摄影的时候，他们发现我的左边第三根肋骨有个地方有问题，那我的医生就跟我说他要我再做进一步的追踪检查，就是那个X 光的检查。那这个 X 光检查很快的，因为在那所医院里面有一个姊妹是个医生，她非常的爱我，我们每年回去的时候都是她在帮我们在医院里面答辩。那X 光一检查完，那个姊妹就马上去看那个检查报告，然后她就找了一个胸腔科非常好的一个医生据她跟我讲，就是说他们细细的搜寻那个地方，就发现那个地方呢他们的说法就是说那里这个骨质密度跟以往是不一样的，然后正在做修复的一个动作，但是为什么修复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个解释。然后我的医生是一个外科医生，他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名的医生。他也上去帮我看这个 X 光片。照他跟我的说法，就是我的骨膜有一个地方缺块。那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好像我的细胞有被吃掉的痕迹。我现在讲起来是很轻松，但是我当时的情况是他们很紧急的，我一照完片子，我一回到家，他们电话马上就打到我家里来了。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无助。然后我的医生就跟我讲说他需要我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再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个检查就是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当然他们后来不放心又帮我做了电脑断层的检查。然后重点是这个检查是要被排在三周之后。那通常三周对我来说是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我都觉得我现在是度年如日所以这个三周其实是一般来说是很快的。但是那三周对我来说非常的漫长照着我自己的想法还有我弟兄的想法，都很希望我能够赶快再去找一家大医院，然后很快的能够做检查，不要等三周，然后能够若是有问题要赶快处理。但是那个时候主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主禁止我那样的做法。所以你知道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候，我不敢跟主较劲说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所以我就照着主给我的感觉，然后我就等待这三周。到了这三周对我来说是非常漫长无助也非常的痛苦但是我现在交通一下我那三周的经历首先因为当然我的目的是要求主医治我，但是我知道我需要做一个步骤，就是我需要先求主赦免我的罪。所以我就先到主面前求主光照我，我想得到的我想不到的我都求主赦免我。然后接下来我就是求主医治我。但是那个时候事实上我非常的软弱其实几乎是没什么信心。那个时候我 我常常跟主祷告，已经祷告到有话，祷告到没话了这样子。那段时间呢，我就只有靠我知道我需要灵刚强，因为我那时候我在灵里的时候，事实上我是很平安的，但是我在魂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上讲那句话，就是魂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那个时候真的，我女儿每次看到我说：“妈妈，你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心情好，一下非常的沮丧。”因为我知道我真的非常的软弱，完全没有信心。啊，那个时候我就是靠读主的话。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没有办法读一些很深的话，我就读诗篇，因为我知道我要需要借着诗篇主的话来安慰我、鼓励我。
Amen。
啊，当有一天当我读到诗篇88篇那里讲到的是，讲到说他说阴魂岂能起来赞美你呢？
Amen。
啊，岂能在坟墓中诉说你的信实？
Amen。
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慈爱？我这个时候我对我自己没有把握，但是我觉得这是主给我的话，主让这个话成了我的把握，成了我的信心。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相信你的心意并不是要我在坟墓中，我相信你的心意就是要我赞美你，我相信你的心意就是要我能够真是有机会能够诉说你的慈爱跟信实。我就抓住这个主的话向主求，然后我那时候知道说主的话真的是一个保证，是一个我的把握。当然我还是有起起伏伏的情形啊。然后后来当我读到103篇那里讲到说，耶和华有连续有恩典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已经向你悔改了，因为你说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我你的责备我已经知道了，但我求你不要长久责备我你也不要向我永远的怀怒。我就也是抓住这样的话向主求，然后当然这三周就这样过去了然后过去三周之后我做检查，大概一两周之后我的报告出来之后两边的医生都说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的医生在我最后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他拿着那个同一张 X 光片，他第一次跟我讲说那个骨头好像被吃掉，然后他这一次他拿着同一张 X 光片，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他就拿着那张片子跟我讲说我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那我当时就想也是真的是太妙了，因为你三四周前讲的这个骨头都被吃掉了，然后你现在又说同一张，然后你现在又说没有问题。但是呢当然我没有追究他什么，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这个都是恩典。
Amen。
都是因为阻碍我。
是。
因为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他们第一次是误诊，他们第一次是这个怀疑过度了，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主医治了我。
Amen。
就着他们误诊了，若是他们真是误诊了，我也觉得我非常的感谢主。我觉得那是主的智慧赐给我那样的环境。因为在那段时间呢不止我自己祷告，我向主有，我跟主有更多的交通。甚至我的儿子女儿，因为我儿子女儿并不是这个属灵这么样的长进，但是呢我的孩子也为我很简单的就是很单纯的向主祷告，很迫切的向主祷告。我觉得也因着这样子让他们的信心更增长。因为那段时间我女儿每天回家来陪我一起祷告，无论早上或者是晚上。然后若是主医治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止这里有弟兄姊妹为我代求，然后这个在台湾有弟兄姊妹为我代求，然后我的孩子就是非常简单很单纯很诚挚的向主祷告。我觉得反正无论如何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我知道的就是阻碍我。我觉得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因为阻碍我，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觉得我这种情形就好像那个诗篇103篇那里讲到说，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不见朽坏以慈爱和连续为你的冠冕。 所以我在这里啊，我所能夸口的就是说，弟兄姊妹，当弟兄姊妹看到我的时候，我的冠冕就是神的慈爱，就是神的连续。所以我在这里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主。也许啊，弟兄姊妹没有经过那种过程不懂，但是我经过那种过程，我非常感谢主。我说主啊，谢谢你给我有今天，谢谢你让我活着啊，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诉说你的慈爱，能够诉说你的信实。
感谢主。
在我姊妹经过这么这个人生当中，可以说对他最沉重的啊一个经历，那我也感同身受。那我在美国这段期间，以往我姊妹常常说我们两个没默契啊，这个他找不到我啊，常常想找我的时候啊，但是呢这一次非常奇妙。就是每一次好像都那么的直觉，那样的准确，在临终，然后给我姊妹打电话，就是她最软弱的时候，我能够陪她一同祷告。那在我深处向主的祷告只有一件事，就是说主啊，我们若没有生命气息，我怎么来服侍你？哦，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服侍你的缘故。我需要我的姊妹，我们能够让我姊妹，让我们这个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服侍你，服侍你的教会。感谢主，主听了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这样的来爱他，爱他的教会，来服侍他，服侍他的教会。我们再唱第三节好吧，因为第三节这里很好，他说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 Amen。
回顾2009年，觉得真是一整年都蛮有主的手的带领。但是主的恩典是，真是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机会要来数算他恩典的时候，觉得主给我们一直有回头的亮光，看这一年他做了多少，说了多少次话，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这个刻痕、雕刻的痕迹。我觉得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在教会生活中真像好像非常的真实。今年我说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我们主带领我们从 Mayfield Heights 回到 Cleveland 来聚会，然后在年终的时候就带领我们从 Mayfield Heights 搬回 Cleveland， 搬到会所对面。我觉得这个中间有几次的变，这个变化，我觉得是让我不得不 bring me to my knees， bring me to my knees to before the Lord。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在我的 comfort zone 的时候，我觉得非常 comfortable。 我们好不容易买个房子，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我们好不容易生个女儿，生个儿子，觉得应该安定一下，享受一下。但是我觉得主就是 come on come on， 再来。我觉得每次这样来带领的时候，就常会就是让我来再向主发出一个奉献，再向主好像是 reconfirm 主是你说你爱我吗？你爱我，你要我带领你的时候，你要跟上来。所以我在这件事上，我觉得今年是实在是很多感谢的地方。当我知道在其中过程中，我们是有猪般的软弱，有猪般的迟疑，这个我和我姊妹感觉这个互相相加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互相脸面都觉得不容易。但是主就是在我们软弱的人的身上显出他的大能，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那我想请姊妹先讲一点。
我们要搬家那时候真的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有祷告，我们有寻求，然后里面有很清楚，可是环境上又没有允许，所以我们经过好几次这样子，我们就我心里就常常说，好主啊，我可以了，我可以，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搬家了，我 you know 我可以离开我所有很 comfortable 的生活，可以 you know, 因为我们真的很羡慕 Cleveland 教会的 you know,、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希望搬近一点，然后可以跟圣徒们在一起。可是这样子过程来，我们到最后我就心有点软弱，我说真的要搬吗？我们就看半个小时就好了嘛。
也不难。
也不难啊，所以。可是最后就环境上主就允许了，然后我们就也搬来了。然后搬来也有一次彼岸也问我说，诶，你觉得你喜欢这个房子还喜欢那房子？我说我真的对房子也没有感觉了，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我觉得在哪有主带领在哪里就是最好的。
本来是非常有感觉的。经过主的带领就变化，里面的感觉就不是感觉了。因为看见教会生活这样子的积极，看见这么多人爱主，让我们以前住在东边的时候，请弟兄姊妹来要花很大的代价，不是我们要花代价，他们要花很大的代价。这么多人要来我们家开半个小时，真是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蒙福的秘诀就是我们认定教会生活，我们认定这边 is something going on， 有神在这里，我们认定我们就赶快追啊，主啊，不要抛弃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这边，我们就立刻就很在一个很蒙福的位置上。然后我觉得在今年还有因为我们的第二个儿子生出来了，我们第二个老二孩子的家属啊，这个胖小子生出来，他一生出来，我们生活又是一个大的改变的冲击。如今现在在读他的 master， 其实 in her third year。然后以前一个还不觉得，还觉得还可以，我上班都 OK 了。那生了第二个之后，就发觉，哎呀，这个能力非常有限。然后我跟我姊妹常常会有一些，就是会很烦，常常会觉得这个能力不够，常常会觉得想软弱，或想躲起来。但是我觉得主每次在我们软弱，或我们甚至我们都在吵架的时候，主常常提醒我，好，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要这样过这样的生活。你要知道，我觉得我们听到看到弟兄姊妹，年纪轻的弟兄姊妹，蒙福爱主信主，我觉得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 greatest reward， 让我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受最有价值。说主啊，我奉献给你是这么一点点，
对，
虽然在我这个软弱人身上可能是很多，但是你可以借这一点点来 break it。And bless them.
Amen.
真是个祝福，然后加上祝福。
Amen.
然后来到这边，然后也可以跟弟兄们有紧密的交通。
Amen.
在服事上也真的是学了很多，看弟兄带着教着怎么来服事。
Amen.
一些服事的观念，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就像我们当时我们结婚所奉献的，我们将我们这一生我们的婚姻是奉献给基督与教会。
Amen.
我觉得好像在今年这样回头来看，我就慢慢的又活出来。
Amen.
慢慢的 did not live short of that vision， 是跟着这个 vision， 好像一步一步往前。
Amen.
就非常的感谢主。
Amen. 是有这样的活出，可是像弟兄说也是有很多的软弱，真的生了第二个孩子就觉得真的生活很忙碌，然后又上学，然后又教会生活。可是我们就全家一起拼，就一起去。我跟弟兄就决定说，我们每个礼拜二祷告聚会，不管怎么样，就带着小孩子一起去。
Amen.
他们吵，他带一个，我带一个，然后好好进入。
Amen.
我觉得我们经过这样子，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个聚会可以一起全家参加，真的是一个蒙福的。就是有恩典这样子。
Amen.
然后我觉得常常有这些聚会来，也有来鼓励我，可以让我这样子持续下去，把家打开。
Amen.
因为我家可以乱七八糟，因为你 可以带两个小孩子，然后 you know, 又上课又读书， you know, 常常就会乱七八糟，常常就会不会去收，可是因为有 you know,
因为
家打开。因为有人要来了就带了 Lydia， 赶快把它收干净。所以我觉得每一项目，我们的家庭生活就等于是透露 投入了教会生活，就真的有恩典跟蒙福的这。
对，所以我们愿意在展望2010年。我觉得今年我们在福音上有一些劳苦，跟着弟兄们的带领，但我们也很愿意在明年的时候更投入，然后那个软弱的时间减少一些，然后更活在灵中，然后我们觉得这是要不断的坚定持续，但也是得着弟兄姊妹互相的身旁弟兄姊妹不断的鼓励。今天我们软弱，我们看到金方姊妹很刚强的一宣告一祷告，我们就非常的受鼓励。
Amen。
我觉得真的是教会生活真的是很实际。
对。
我们真是感谢主。
Amen。
他是我们的拯救。
Amen。
他曾经救过我们。
Amen。
现今还在救我们。
Amen。
我们也指望将来他还要救我们。
Amen。
哈利路亚。
Amen。
哇，赞美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唱这首歌就说谁要他们做见证就接不下去了。因为实在是太高昂了。感谢主哈，一年以前差不多就正好是一年以前 ,11 月的时候主把我再带回到克利夫兰教会。那在这过去的一年里面，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教会生活。我信主已经十年了，但以前呢我都没有听说过教会生活这个说法。那我以前呢认为这个爱主呢就是每个主日去敬拜主虽然常常迟到。然后呢就是小排的时候去聚会，虽然几乎从来不发言。然后就是平时呢争取做个好人，虽然常常软弱，也常常几乎一天不是几乎啦，常常一整天都想不起了神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特立独行的我行我素的基督徒。然后那以前就是平时下了班呢就窝在自己的小屋里面，然后节假日的时候呢就去云游四方。但是后来来到克利夫兰以后，就生活完全就不一样了。那我这周末的时候呢就会跑到姊妹之家去打地铺，然后就整天就整个周末都泡在教会生活里面，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追求主，追求主的话语，追求主的丰富，追求主的心意，追求主就是追测不尽的丰富。然后平时呢也可以电话里面和姊妹一起晨兴，然后晚上呢就在电话里和大家一起交通祷告读经，所以生活过得非常的丰富。那我自己可以做一个见证，因为以前这个一个人的基督徒和现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我真是很不一样。一个人追求和一个人追求，因为人是常常是软弱的，那一个人常常就松懈掉了，而且一个人有很大的局限性，看到的就是自己头顶的一片天，很多时候自以为的观念都不一定是正确的。那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有很多的就是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
Amen。
然后有在我软弱的时候可以托住我，然后还经常给我一些建议和鼓励。然后实在是可以经历到是无限量的神哈，把他的丰富是分赐给他所有的儿女们。
Amen。
那这个人领受一点，那个人领受一点，每个人领受的呢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把大家的领受都放在一起，就能够见证到神的丰富。那我在教会生活里面特别蒙恩的呢有几点。一个呢是经历了神的制作。那以前在信息里面也听过说讲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也有讲破碎。然后那个时候听的就是似是而非，懵懵懂懂的，因为没有任何的经历，只是好像对我来讲就是道理而已。那进入到教会生活里面呢，就是稍微经历了一点一点点啦。是因为平时社会上的人呢还是周围的朋友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那如果看到我什么毛病和缺点呢也不会跟我讲，因为大家何苦要得罪我呢。但是教会里面就不一样，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那年长的弟兄姊妹呢会给我建议，那年幼的弟兄姊妹呢会给我挑战。然后同龄的弟兄姊妹呢也会跟我彼此建造， 甚至一些福音朋友他们很自然的一些反应，都照出我这个人的光景在哪里。然后就是让我在神面前真是神就借着教会生活来制作我，来对我有一切的破碎，来对付我的肉体。因为如果我不经过对付的话呢，我就永远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没有办法融入到教会的生活里面来。然后所以我觉得在教会生活实际就是对我是一个制作，也是对我一个洁净。那还有一点我很蒙恩的呢，就是福音。像我一得救的时候就有传福音，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果效。所以我就跟神讲啊，我说主啊，这个你都没有给我传福音的恩赐哦，所以这不是我的错。后来呢就因着跟弟兄姊妹一起共同的追求传福音的事情，然后这个才意识到哈，传福音不是一个恩赐的问题，是灵的问题。那我有没有一个传福音的灵？那我有没有愿意操练传福音的灵？然后以前我看到的福音朋友就是不信的人哈，我一方面为他们很可惜，一方面呢是暗自窃喜，说我有一个好宝贝，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识货，我识货。然后现在呢再看到福音朋友哈，就是看到一个一个失丧的灵魂，然后就想起我们在福音营唱的那首歌，说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莫塞住怜悯心，莫看重金银，松开手传福音，就在今天。是，然后也是很奇妙，我这个人还是这个人，没有恩赐还是没有恩赐，但是就是因为我在神面前这个观念有不同，然后我就看到大能，神就用他大能的手哈，一个一个柔软我周围的福音朋友，把我周围的福音朋友一个一个转向他。然后就是觉得就是很奇妙。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李弟兄讲说看到福音朋友得救就比他嫁女儿还高兴。然后感谢主，那我也有好几次嫁女儿的喜乐。然后就是神教会哈是一个大家庭。我在教会里面就是感受到大家庭的爱。这个家庭的爱不仅仅是有长辈的爱，然后同龄弟兄姊妹的爱，也有小辈的爱，甚至我从福音朋友身上都收获了很多的爱。像他们有人离开克里夫兰之前哈，都包好了饺子冻在冰箱里，就给我冻了一盒饺子，就是因为见不到我。然后回到台湾还有人给我打长途，然后写也给我寄照片。所以以前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有这么多人爱我。所以只是实在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恩典，那我也希望在未来的一年里面能够更加的融入教会生活，能得到更多的恩典。
你们大家好，我是周玉泉弟兄，这是我的姊妹金玉。如果大家还不了解，我们是今年五月份结婚的，在。感谢主啊，这我觉得这实在是主的恩典。
Amen.
Amen, 实在是主的怜悯。
Amen.
发生的太快了，好像现在都感觉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
Amen.
主啊主啊主耶稣啊，主的恩典实在是太奇妙了。我是觉得像我这样一个 audible, 一个很奇怪的人间。今天有姊妹会 take interest in me, 啊，我觉得是一个奇迹，是一个主的奇迹，啊，赞美主，啊，主的制作的手实在太奇妙了，啊，我觉得啊，人生当中有两个很大的祝福，一个就是得救，然后一个就是结婚，啊，感谢主。在我跟我姊妹身上，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我们克利夫兰教会。Amen。我觉得在教会里边结婚，然后实在是太有福了。因为我觉得，因为真是经历过在教会里边的婚姻，才知道我们教会的婚姻和世界的婚姻是有多么大的区别。是真是太不一样了。就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因为在美国大家可能知道美国一些文化，他们结婚之前都会有 bachelor party， 就是单身的，就是单身派对，然后就是在结婚前夜的这一天晚上，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个 bachelor party， 单身的 bachelor party， 做什么呢？其实不过就是醉酒啊，狂欢呢、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在他们的就是可能就是世界的思想意识里边，就是婚姻就好像是一种束缚，好像就是结了婚以后人就被束缚了，然后就生活就会平淡。但感谢主，我们是在神的家里边，我们的婚姻不是与世界潮流对齐的，我们的婚姻是与基督对齐的。 Amen。 就是我在我们身上个人的见证，就是在我们还在交往的时候，我就感谢主，我也不知道，可能主就给弟兄们有负担，就是要给年轻人有一个这个，就是年轻在职的人有一个就是对婚姻的一个正确认，在圣经里边正确认识的一个这种一个 theory 的一种，就是就是聚会的见就是 meeting， 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专题，然后我们就在我就是当中一个，然后我就觉得弟兄们就是帮助我们在圣经上对婚姻有一个就是很基本很正确的认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圣经上认识到婚姻是从圣经上来看，婚姻是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成就了婚姻。在圣经当中，创世纪里边就记着亚当在造神在造完亚当后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圣经上还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还有妻子在圣经上是讲，就是说是要与弟兄一同承受生命的生命之恩的。是，所以我们是一个 unit。我们是一个器皿，我们的结婚的目的是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然后最后圣经还告诉我们，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的基督与教会，因为基督爱我们，教会就像心腹一样，我们在地上的结婚也是预表，基督在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是要来迎接他的心腹。 Amen。 对，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和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就是他们所对婚姻的认识实在是不一样，是一个这些是实在太宝贵了。在我们来到教会生活之前，我们对这些都不是很了解，都不知道，然后我觉得这种对我们就是对我们夫妇俩就是在一个就是进入一个新的生活之前有这样的帮助实在是太可贵了。然后这是从真理上的帮助，然后我们还有很弟兄们在我们就是很多像叶弟兄啊传心弟兄啊，他们在我们之前走过婚姻，就是弟兄姊妹们已经在主里边走过婚姻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是倾囊相助。我们没有 bachelor party， 但是我们有弟兄慈父般的爱，为我们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就每一周弟兄都会把我们约在一起，然后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年轻的 couple 结婚实在是件大事，然后我们那时候也经很 emotional， 很不稳定，好像就是也是激动啊，也是焦虑啊，都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弟兄每天他能真诚的把他们就是个人生活上还有在主里边经历结婚生活那些都能交给我们，实在是是何等的可贵。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有主有教会。
Amen。
感谢主。我姊妹更比我
会更细。
感谢主，哎，在神的家里太好了，因为所以在神家里能够有这样子结婚聚会，实在是一个神的祝福。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然后所以我们也都是神家里的亲人。对，然后就像圣经里面讲到说，教会里面有父老，教会里有青年人，教会里有孩子们。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结婚聚会中间的一些细节，就这真的都是神家里的一点一滴的温暖在我们的里面。对，然后就是父老的一面，哎，感谢主，教会里有很多灵力很成熟很刚强的弟兄姊妹，可以在我们就是因为其实结婚是一个关，然后就像大家找职业上学，其实每一个往前的人生的经历都是一个关口，其实也都是在我们属灵上一个应该往上提高的一个机会，一个很好经历主的机会。然后所以我们也是很真的是很 lucky 的，这样的时候有很多灵里很年长的弟兄姊妹在灵里能够帮助我们往前走，对，能够过这一个属灵的关口。对，然后所以真是就像刚才弟兄提到的，然后很多弟兄们，就主要叶弟兄和传音弟兄，然后每周都会陪我们有一起属灵里的预备，然后还有很多的年长的姊妹们，然后会每次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要找他们，就像妈妈一样关心我，然后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他们陪我，甚至好多生活上的细节啊，比如说结婚的礼服怎么选的，然后或者是很多的就生活中的细节，然后有很多的交通和预备，然后让我们非常蒙保守。然后尤其是在我们结婚就是来到会场之前，是现在叶弟兄家有一个祷告的一个预备，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说非常非常感动我，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传信弟兄就是给玉泉 hug 一下，然后那种，然后他眼里面就含着泪，然后就好像把女儿嫁出去一样，然后所以那种，因为我自己的爸爸没有过来，然后因为从得救新主到一路的成长，要转移利用家给我们很多的，给我自己很多的帮助，然后一起在我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陪我一起成长，一起往前。然后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就是有很多关心我们的父老，就像父亲一样，像母亲一样，然后带着我们往前。然后所以当时我真是一个被爱的人，就是在教会里这样被爱着长大的。然后还有很多，教会里还有很多青年人，就是我们的同伴们。然后因为当时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就好在灵里预备，然后很多事物都是他们担起来的。然后所以我到最后当我就是要算一下花销，收到很多 receipt 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每一项就是事无巨细大小都有弟兄姊妹们去为我们采买，然后去为我们把整个担起。因为其实进那会场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可是每一个花篮、桌布、水果、蛋糕，然后所有的食物、会场的摆设，就是这一切一切里面都有弟兄姊妹们很多的爱。然后所以因着每一个肢体都愿意往里面摆自己的一份，然后那一天才会是有一个教会一个团体的见证显出来，是神一个爱的家，是一个大家庭在那里。然后还有孩子们，当我们打开礼物的时候，然后看见很多小朋友自己画的卡片，然后就是也送给我们，我们也有孩子们来的祝福，然后就觉得教会里的小朋友都好天真好可爱。然后有一个那个收到的一个卡片里面，在他的印象里大小孩子觉得结婚和生孩子是同一件事，然后就送给我们一张 baby 卡片，然后但是就觉得说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然后所以从每一面来的都是神因着基督的爱，因着，对，不是因为人情，不是说我跟他们熟或怎么样，而是完全是基督的爱在这里。然后所以每个人才愿意摆上自己，然后也都在这样的爱里面来爱我们。 对，感谢主，在那一天正式结婚聚会的时候，神正是与我们同在，然后我觉得那个见证真的是非常的刚强，然后所以在那一天里，我有一个从远道来的，从纽约过来的姊妹，她那天到后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在会场里祷告的时候，她就哭个不停，然后她后来那天晚上就受浸了，然后后来也因着她的受浸，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婆婆，然后她其实一路经历下来，她也有很多的感动，所以她就第二天的时候也受浸了，所以正是当我们虽然是小小一个肢体，可是当往里面都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在爱里把自己建造出来，然后就彰显出基督身体一个该有的丰满的时候，就很多人就这样被吸引，然后很多人也就因着这样得着了救恩。对，实在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Amen。还有一点我很想分享的就是关于我自己在就是追求主的这一个历程上面的一个见证，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去年春节的时候晚上，我们都会有跨年祷告，然后所以我在那年我在去年祷告的时候的两个主要的祷告主都听了，然后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开始交往了，然后就是祷告希望我可以在结婚婚姻生活里面慢慢学习顺服，做一个顺服的姊妹。然后这一点上其实主带我有很多的经历，这一年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跟大家交流。然后第二个经历就是我当时跟主祷告，我也很想要好好来追求主，然后我说主啊，我想要好好学希腊文，然后想要好好学习，就是读圣经，可以把一卷圣经至少一卷可以好好的做纲要，然后在里面有很多属灵的追求，想往前长，然后所以真是很奇妙。哎，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一个要往前追求的心。第一个，那都是神的怜悯量给我们，想要往前，想要认识他。而且真是当你想要来追求主的时候，主的答应当然是非常快的，但是我经历过最快的一个答应，就是我祷告之后两天，好像就一天不到两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两位弟兄姊妹想，就是先开始在会所里面有一些追求，所以之前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还在上班，然后但是我的时间盟主的怜悯有很多很非常自由，然后所以那天早上小朱弟兄就八点的时候打给我，八点十分打给我说，哎，金玉啊，我们现在有追求要开始了，早上要开始上希腊文和查经，你要不要过来？然后所以我当时叫电话说，主啊，怎么这么快？然后就不到两天的事，而且完全都是照我的祷告，我就是想要学习这，想经历这些，然后所以我就说好，然后我就抓起书包就出门了。然后所以那就是我开始追求的开始，然后到现在也是有的时候我上午都会把上午的时间空出来和追求中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经历，然后真是和同伴们在一起，比每天早上被灵充满，然后来祷告来背圣经的时候是真的是太享受了。因为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不要看你现在的环境和情形允不允许你去追求，只要有心愿就跟主祷告，他一定给你成就。因为
感谢主。